实我希望大家要明白这一点，就是我们对神的认识是渐进式的。其实神对我们的开启也是渐进式的。所以，我们刚刚开始的时候，我想的话，我们许多的人都没有意识到，就是我们认识神的时候，可能很多的人都觉得说，OK，找到一位神了。但是，你知道我昨天跟我的四叔传福音的时候。他后来他信主，他们全家都信主了哈。然后在传福音的时候，我就想起在很多年以前，好多年以前，那个时候我的爷爷过世了，我的奶奶也过世了。其实我哥呢，就安慰就是家里面的亲人说：“哎呀，奶奶虽然过世了，但是呢，我们在天上有人呢。你知道，在上面有人是很厉害的。”意思就是说，他可以保佑我们。哎，其实我很多年都过去了，那时候我还没有信主哈。但这件事情其实对那个时候我们失去亲人的人安慰很大，觉得哇，上面有人，我们亲爱的人，他们现在死了以后到上面去了，好像对我们来讲就是一种保佑一样的。实际上这是人对自己的一个安慰，但是有谁？我们中间有多少人真的意识到，当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的这位神不但是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真神，而且他是我们的阿爸父。你知道他是你的父亲。如果现在是一个拼爹的时代的话，那我们的这位爹是最厉害的。但是很多很多的基督徒一直没有进入到神儿子的身份的这个荣耀的位置当中，这就是我们这一段时间在学习这个神儿子身份，真的是盼望弟兄姐妹能够进到神儿子荣耀身份的这个位置当中。所以在这个神儿子身份的这个讲座当中的第三讲。康麦克牧师就教导我们要如何全面的认识神。他告诉我们，神的开启是渐进式的，然后我们对神的认识也是渐进式的。这里面我觉得提醒大家一点哈，可能刚刚信主的基督徒还好一点，如果信主很久的基督徒，你千万不要认为你已经把神完全的都认识了，你都已经完全的掌握、完全的都知道，是因为如果就好像。前几天我在加拿大的时候回答一些弟兄姐妹的问题，有人跟我说：“你说神做事情是不是这个样子、这个样子、这个样子的？”其实我们对神的做事情的法则，我们确实是随着我们对神话语的了解，我们对神的了解，我们可能越来越明白他做事的法则。但是有一点，你千万不要以为你就掌握了神的全部，你千万不要以为啊，神就是这个样做事情的啊，那个圣灵就是这个样做事情。如果你掌握了的话，你或者说啊，我只要这样祷告，然后神就会这样成就，或者我那样祷告，神就会这样。其实我觉得我们千万不要以为，不管你信主多久了，千万不要以为你已经把神认识完全了。同样的，我们也要知道，我们对神的认识是有限的，我们是在不断的认识当中，因为他是无限的神嘛，你怎么能够把无限的神认识完呢？那么，我们也要知道，神对我们的开启也是渐进式的。那其实，在最先开始的时候，以色列人他们就认为神就是他们的神，啊，他们就是神的子民。对不对？但是神其实在旧约当中就启示了，他是以色列人的父，但是在以色列人当中，没有几个人敢称这个耶和华神是他们的阿爸父，没有多少人敢称呼。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到地上来了，他启示了我们跟神的关系是阿爸父的关系以后，有很多人还说他健忘。还说他僭越，还说他冒犯，还要用石头打死他。其实， 我们的神，他希望我们跟他的关系，其实是越来越亲密的关系。你看，比如说以前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的子民，他是我们的王，我们是他的百姓。然后到了后面，他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他的子。然后耶稣基督到地上来了，说：“你们是我的朋友。”然后最后，其实圣经当中还启示了一种更亲密的关系，就是他是我们的良人，他是我们的丈夫，我们是他的心腹，对不对？所以好，那我们现在在进入的是说，先神儿子的身份，神盼望我们跟他进入到父与子的关系当中，子是儿子，但是大家要知道哦，这个在这个圣经当中，我们称我们是神的儿子。有人说哦，不是我，我是女儿。其实女儿也是儿子，然后就好像弟兄也是基督的新娘一样的。有一天，有个弟兄跟我讲说：“哎呀，我真的就觉得说，要进入儿子的身份比较容易，进入新郎和新娘，我们这个弟兄成为新娘的关系比较难。”我说：“对啊，我说非常可以理解。我说可能有很多的姐妹曾进入到儿子的身份可能比较难，进入新娘的身份比较容易，这都是因为我们的这种性别的一些带给我们的一些错觉。”哈，其实神是希望我们在，你看，在这个儿子的身份当中，能够得享神的丰盛，因为儿子是父亲的延续。那耶稣基督到地上来的时候，他就是向我们启示了这样的一个身份。然后呢，但是是什么样的情形非常的妨碍我们进入到神儿子的身份当中呢，这个就是孤儿的灵。我在做医治释放的时候，我就发现了一个情形，就是好多的弟兄姐妹之所以进入不了神儿子身份，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始终在孤儿的灵的捆绑之下。而且弟兄姐妹，当我们在做医治释放的时候，当我们在做医治释放的时候，发现了好多惧怕的灵啊，没有安全感，靠自己，完美主义啊，等等等等，这些就是说好增进、好比较，还有这种好多的这些我们生命当中的不合神心意的心态，其实都是源于孤儿的灵。所以，我们前一段时间，我们处理了孤儿的灵，而且我们在这个团体的属灵征战实操当中，弟兄姐妹几乎每一个来到你面前，希望你们用属灵征战做医治释放，做这个给他做属灵征战医治释放的人，其实大家要知道，都要处理孤儿的灵，孤儿的灵是不同程度的。啊，但是基本上，地球上的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程度的孤儿的灵的捆绑。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本来我们的生命是应该与我们的天父相连，但是自从我们犯罪了以后，我们的生命就跟万灵之父分开了。当我们跟万灵之父、我们的天父分开以后，这个孤儿的灵就进到我们里面来了。孤儿的灵会让你惧怕。没有安全感，靠自己的努力，好表现，常常感觉到被拒绝，常常感觉到就说，什么事情都需要靠自己的努力，所以孤儿的灵会非常的妨碍我们进到神儿子的身份当中。所以，在这个第三讲当中，他讲到了如何全面的认识神，有认识永生。什么叫永生？永生就是认识独一的真神，然后要认识我们神的神子耶稣基督，要认识神的名。我希望大家可能 大家要注，特别是在做一致示范的时候，我在这个 notes 上面，就是我们的这个笔记上面都已经记得很详细了，我那个经文啊那些都在打在上面了。我在这个四点当中，第一点是如何全面的认识神，第二个是永生就是认识独一的真神。啊，其实你知道，就是有好多好多的人，这一生其实都在寻找。但是缺乏有传福音的人把耶稣基督传给他们。那我前几天我的我之所以这一次直飞这个四川，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的四叔得了病啊。我去跟他传福音的时候，本来我是去跟他祷告，我跟他传福音，我告诉他我信主，然后因为我们也好多年没有怎么联系，但是你知道他激，就是当我跟他讲到耶稣基督，讲到神的以后，你知道他急到一个什么地步？他说：“快点，快点，我要信耶稣。”他说：“快点，快点，我要信耶稣。”其实每一个人都在寻求永生，每一个人都在寻求那种从天而来的帮助，其实好多的时候是因为缺乏传道的人，好多的你知道人呐、啊、是在寻找的，所以告诉他永生就是我们的生命与这位创造宇宙天地独一的真神相连的时候，其实你知道就每一个人都在盼望得到永生，每一个人其实都盼望着上面有人。其实这个人，我们不能说我们死了的人会变成神，其实都在盼望着上面有，你在上面有神罩着你，对吧？所以，我真的是盼望说我们能够更多的弟兄姐妹，这个平台上的更多的弟兄姐妹，不但是在这里认识了神，而且我们要成为福音的出口，帮助人认识独一的真神，就能够得到永远的生命。因为我们以前原本我们是有永远的生命的，是因为我们犯罪了以后，跟这位永生神分开了。你就跟你生命的源头分开，你就跟永生分开。那现在什么叫永生？就是认识独一的真神，就是永生。当你认识了、接受了这位神以后，跟他相连，就是永生，就得到永生。而耶稣基督到地上来的时候，他就把父启示给了我们，他让我们知道父是一位什么样的父，是一位慈爱、充满怜悯的父，而且他也带着我们这些众子啊，恢复跟父的关系。其实耶稣基督到地上来的时候，他向我们启示的就是我们在天上有一位天父啊，他是爱我们的天父，我们可以这个样子、这个样子的跟他祷告，这个样子的跟他建立关系。而耶稣基督就做了一个表率，让我们知道那个神儿子是怎么样在地上生活，合神心意的儿子是怎么样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这样的表率，啊，弟兄姐妹，然后第三点是认识神的名，我觉得这一点上要特别的跟弟兄姐妹提一下哈，因为我们中间有很多的人，其实并不是真正的认识神的名。大家要知道，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黑暗势力就要逃遁。他们比我们更认识神的名，但是有好多基督徒认识神的名，对他们来讲就好像是一个宗教术语，就好像是一个宗教术语一样的啊，奉耶稣基督的名或者怎么样，你不知道耶稣基督的名在灵界是有何等大的权柄和能力。如果你知道神要把你，其实神常常是把我们放在，他用他的翅膀啊，就是保护了我们，把我们放在这个物质世界当中，那也没有让很多的黑暗势力来攻击我们。你知道，人在这个物质世界上面就常常会自大， 啊，就是我们就是人定胜天，我们就是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啊，就是这个样子的。但是你知道，神用他很久忍耐的爱，从来没有威逼我们、利用我们。但是你知道，如果你真正的进入到灵界，你就知道人在邪灵的面前，不管你有多么多么的高大，你根本不堪一击，因为那根本不是一个维度的，根本不是一个生命层次，它是灵体，然后你是肉体。但是你知道这些灵界的灵体，他们一听见基督的名，都是站立的。我为什么这样讲？是因为神把我带到这样的灵的世界当中。当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的时候，我就看到那些黑暗势力是怎么样的逃遁。所以我每次为弟兄姐妹祷告的时候，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斥责一切的黑暗势力离开。我点他的名，让他离开的时候，我知道他们真离开。但是有好多的基督徒，在祷告的时候，第一个，因为他并不是真正的认识神的名，并不是真正的认识神的名，所以他，神赐给他了名，赐给他那个超乎万名之上的名，而且我们也奉耶稣基督的名的时候，没有多少人真知道耶稣基督的那荣耀尊贵，超乎万名之上的名，真的在灵的世界当中，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黑暗势力都要逃遁，黑暗势力都要逃遁。如果不逃遁，都是因为可能有一些他们在你有的人的生命当中有合法的这个位置。为什么合法？如果这个人说我就不觉得我有孤儿的灵，啊，那个孤儿的灵会知道这个人不认为他有孤儿的灵。当这个人不认识的时候，神又那么的尊重我们的自由意志，所以你知道那些，所以那些灵可能因为这个原因，他才有立足之地。你知道，如果没有因，如果不是神尊荣我们的自由意志，耶稣基督的名一出来，黑暗势力都要逃遁。黑暗势力都要逃遁。有的时候，黑暗势力是借着我们犯罪，借着我们不认可，借着我们的骄傲，借，哦，还有一种情形是借着我们的自义。自义就是我没有这个问题。你跟他说你有骄傲，你有不顺服，你有那个你不能够你他如果不认可这些灵，你就把他从他的生命当中赶不出去。这是不是因为耶稣的名不行，也不是因为耶稣的权柄不行，是因为神尊荣你的自由意志。你的自由意志拣选听仇敌的谎言的时候，你就给了撒旦立足之地。但是，如果在灵界没有人的这些，自由意志的拦阻，耶稣的名一出来，会让灵界的黑暗势力站立的。所以我希望弟兄姐妹真的要知道，我们是在何等大的荣耀的位置和身份当中，弟兄姐妹，是我们的神到我们来到人间寻找我们的时候，他其实是想跟我们建立亲密的关系。一个是孤儿的灵妨碍我们进入到与神亲密的关系当中，这是我们前一段时间处理了的。刚才我略微提了一下耶稣的名，神的名，哈，那还有一个妨碍我们进入到神儿子身份的这种荣耀的位置当中的，你们知道是另外一个是什么情形吗？是宗教的灵，是宗教的灵。这是我今天要在这个地方花一点时间给大家来分享，然后我们星期五，我们明天祷告会的时候，我们要来处理宗教的灵。其实我们的这个信仰不是一个教，当然世人都叫我们基督教、佛、基督教，什么基督教也把我们归到什么佛教、道教、基督教，归到宗教那一类当中。但是弟兄姐妹，你们一定要知道， 我们去给人传福音哈，我们在这里分享分享这个。我们不是说我们是基督教徒，其实是我们不是任何的宗教。神非常非常的不喜悦我们进到宗教当中，所以你看，耶稣基督到地上来的时候，他严厉的责备了那些犯罪的人吗？他严厉的责备了那些比如说那个被这个叫什么那个犯淫乱的妓的女人吗？他责备了那些各种各样的罪人吗？没有，他责备了罗马，因为以色列那个时候在犹太人那个时候在罗马的这种殖民统治当中，你没有看到主耶稣一句话来责备这个罗马的这个。罗马的政府也没有，怎么的责备这些罪人，主耶稣责备最多的是以色列人当中的法利赛人、撒都该人、文士这些所谓的宗教领袖。主耶稣到地上来，叫他们毒蛇的种类，责备得非常非常的厉害。弟兄姐妹，思想一下，为什么？因为他们是领袖，但是他们却把神的子民带进了宗教当中，以至于宗教成为了以色列人的捆绑，没有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反而呢成为了一些宗教教徒。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平台上，我们给大家为什么分享神儿子身份的这个系列，是盼望我们避免成为宗教徒。而要让我们真正的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啊，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是我们神的心意，是我们之所以成为基督徒，而不是基督教徒的原因。什么叫宗教的灵？宗教的灵就是我们希望以行为、以传统来取代跟神的关系，这种人表面上或者说在外在，他是形式非常的敬虔啊，都是哈利路亚，感谢主，赞美主。然后呢，但是他的内心里面呢，是觉得非常自以为是的，就我最属灵，就是我们的教会最好，就是我们这个派别，哎，我们的操练是最属灵的，哎，这一点上哈，我觉得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虽然我们在常常觉得在我们云上教会，我们真的得到了很大的神的开启，很多的丰盛啊，我们在真理上扎根，我们学习属灵征战，我们安静等候神，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但是弟兄姐妹，我们要相互的勉励，千万不要觉得我们就是最棒的，我们就是最好的，我们就是最全面的，我们就是最属灵的。我们这个平台，我们这个云上教会是最厉害的。你知道，如果我们是最厉害的，神国一定太惨了。我们相信，还有比我们更爱主的，还有比我们更追求的，还有比我们得到更多启示的。我们知道，我们倾其一生，我们对神的了解都会非常的有限。所以这一点上，我希望大家也要有这样的警醒。不要在外面啊，用外面的这种形式啊，外面的金钱啊或者是传统来代替了跟神的关系，然后以至于我们自以为是，然后我们认为我们自己最厉害。你知道，宗教的灵就是要用服饰、用行为来赢得神的恩典和神的爱。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对亲密关系不舒服、不自在，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跟创造宇宙天地的神建立过关系。你们可能拜过各样各样的假神，但是那些假神只需要你来敬拜他、供奉他，但是哪一个假神说：“来，跟我建立亲密的关系，来，我爱你。” 来，我要把我的生命做成在我，在你的里面。来，我要让你变得越来越像我。来，你要过圣洁的生活。从来没有一个假神说他要跟你建立亲密的关系。虽然我们人有这样的寻找神的这种愿望，也有许多的人曾经因为寻找而拜过别的假神，但是你们要知道。没有一位你所谓拜过的假神想跟你建立亲密的关系，所以我们对跟神建立亲密关系，我们人不舒服的、不习惯的，所以很多的人是希望用宗教的规条、宗教的行为来代替，那这个样子呢，就满足自己的宗教情结。满足自己的对于宗教的一种满足感啊，在那个满足自己的宗教感，所以呢，希望是用宗教、用法则来代替关系。那宗教之灵，它有哪一些的表现呢？第一个表现是非常的关注圣洁和公义的外表。不是说关注圣洁和公义，而是关注圣洁和公义的外表，表现在什么呢？星期一到星期五，只要不到教会，他比谁都还俗气；但是，一到教会，马上就把那个就是敬虔的外袍穿上，非常的在乎他在教会里面的表现，非常的在乎他在这个教友就是。这个弟兄姐妹面前的表现啊，我一定要属灵啊，我一定要有很多宗教术语啊，哈利路亚，感谢主啊，赞美神啊，挂在这个嘴上，但是他的生活，我跟大家讲，他在乎的是圣洁和公义的外表，但是生活上面却变化不大。所以说有一句话说，有的基督徒是星期天的基督徒，星期一到星期五。然后都是一般的人，然后等到要到教会的时候，就披上羊皮，就变成羊然后从教会一回家，羊皮一脱变成狼这就是特别的注重，公义圣洁的外表，这是一点，这是第二点呢，是特别希望用努力来赢得神的爱和神的救赎。其实我们的救赎是白白的，我们神的爱也是，他也不是说因为你要做到这个，所以我才爱你。所以在这个宗教之灵的表现，就是他是希望努力来赢得神的爱，而且但这种人呢，他就常常喜欢刻苦己心，要从行为，要从服侍当中来赢得。所以在教会当中增进，在教会当中比较，如果他落后了以后呢，他又会内疚，又会沮丧，又觉得自己不配到神的面前来。其实都是因为他希望用行为，用努力。来赢得神的爱，而不知道我们的神爱我们，因为我们是他的孩子，所以这一点上，我们要知道，其实这里面呢，还包括一些的人，包括一些，其实，我记得有好一些非常非常敬虔的，那个还不是星期天的基督徒在教会当中努力的服侍神的传道人。他们说，他们其实都在宗教之灵的捆绑当中，他们非常非常的努力服侍，而且生怕自己一不努力、一不服侍了以后，就神就不喜欢他，神就要惩罚他，神就要对他严厉，而且没有太多的安全感，也怕做，哎呀，今天没有读经，哎呀。得罪神了，今天没有祷告，哎呀，神不喜悦。其实弟兄姐妹要知道，我们真的要每天读圣经，每天的祷告。但是读经和祷告是成为，它应该是我们的需要， 而不是我们的捆绑。我跟大家举一个例子来讲，我们大家有没有觉得一日三餐是，哎呀，我要是不吃，我就怎么怎么样了，我必须得吃，怎么怎么样？你一日三餐，你从来都没有做过努力，对不对？哎，你就觉得饿了，哎，我要吃了，哎，渴了，我要喝了，而不是说，哎呀。我要是不吃一日三餐，哎呀，我的妈就不会喜欢我，就要揍我或者怎么样？你知道，读经祷告其实就跟我们的一日三餐一样，你在随时的祷告当中，你读神的话语是，就好像你吃饭一样的自然，而不是在一种捆绑当中。就像你的一日三餐不会成为你的捆绑一样的，同样读经祷告。也不是你的捆绑，而不是说，哎呀，我一没有读经，一没有祷告的话，我就知道完了，我得罪神了，我惶惶不可终日，我充满了惧怕。其实这些，当你在这样的心态当中的时候，你实际上是在宗教之灵的捆绑当中。另外，第三点的表现就是说，这种人非常的渴望在教会当中获得荣誉、获得地位、获得被人的尊崇。如果你在宗教之林当中，特别的在乎别在教会当中的位置。我前几天跟有一个姐妹啊，她是神学院毕业，在教会当中的服侍，我就跟她讲了，我说你千万不要觉得。因为我神学院毕业了，所以我就要到教会里面来，做全职的传道人，啊，你们要给薪水或什么，就是我去上神学院，是因为我想更多的认识神，我想更好的服侍神。那教会他们要聘我做全职的，给薪的。传道人感谢赞美主。如果他们不给我，如果他们不给我，我依然的默默的在教会当中服侍神。神把我放在什么样的位置上，我就在哪个位置尽心忠心的服侍，而不是希望说啊，我要让别人看见，我要让别人认可。而且弟兄姐妹一定要注意到哈，教会的位置。不是你爬上去的，教会里面的位置，长老、那个执事这些位置，不是说你爬上去的啊。我觉得我在教会里面这么多年了，我当然应该当长老啊，或者说我到教会里面这么多年，我捐了这么多的钱。我为什么不能够当长老？我为什么不能当执事？你如果有这样的心态，你会非常的得罪神，特别是在教会当中，如果你服侍做得很多，然后你奉献很多的弟兄姐妹，一定要小心在这样的心态当中，你千万不要说啊，我在教会里面我做得比谁谁谁都多，我为什么不可以当长老？我为什么不可以这样直视？千万不要在这样的心态当中。你教会的位置，教会的那些长老啊、执事的位置，是神把你放上去的。你如果靠着你的手段上去的，你一定会被仇敌攻击，一定会被仇敌攻击。所以千万不要渴望。在教会当中得到什么尊荣，得到什么荣誉，得到什么地位，得到人的尊崇，希望大家注意到。然后在宗教之灵的人，他对别人是非常的严厉的，啊，对别人非常的严厉，批评论断，啊，缺乏恩慈，因为神是以恩慈来待我们。所以，我们也要以恩慈来待别人，弟兄姐妹。我希望大家好好的思想一下，我们待人，我们有没有在恩慈当中来对待别人？这一点上，让我们思想一下，我们像不像我们的神？我们的神让日头照好人，也让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啊，我们的神在这个，抓到了那个主耶稣那些行淫的人女人抓到他的面前，他也说， 他说我也不定你的罪，以后不要再犯了，是不是？那为什么我们要对别人那么的严厉，要对别人那么的苛刻，要对别人那么样的批评论断？所以，我真的是希望在我们这个教会当中。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一定要学到彼此恩慈的相待，要给别人犯错误的机会啊，要给别人要用你的爱来包容你，你知道吗？你如果你苛刻的待人，将来你的生命当中人都不愿意跟你在一起，但是你总是爱，总是包容，我跟你讲哈，你会越老越可爱。其实你知道，好多老年人最害怕的是到了晚年没有人理他。但是如果你在基督里面好好成长的人，你到老来越老越招人喜爱，因为你的生命当中有光，你的生命当中有蜜。但是在宗教之灵的人，常常对别人也是很严厉的。比如说，啊，你看他。怎么可以穿着那么短的裙子就到教会来了呢？你看他啊，这个还迟到，你看他啊，这个就是那个圣经都没有读过一遍等等之类的。我不是说他这些人的身上的问题不应该批评指正，而是如果你是在宗教之灵的心态当中，那这个样子。的批评指正，既不讨神的喜悦，另外你去批评人家，你只要在所谓的爱心当中说城市话，你一定破坏你跟人的关系，一定的。啊，还有另外有一点呢，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这种，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好多的基督徒，啊，比如说丈夫还没有信主，孩子还没有信主。所以他们在这种宗教之灵的捆绑当中，他们不但捆绑自己，而且捆绑他们的家人，啊，捆绑他们的家人，你不能这样讲话，你不能怎么样。他不但来批评这个自己教会里面的人，而且他还要批评这个家里面那些没有信主的人。其实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家里面的人之所以没有信主，好多的时候是我们成为他们感受神的爱的拦阻。你们还记不记得，我们中间有一个姐妹，她的还没有信主的儿子带着女朋友回来，她发现他们两个住在一起的时候，她里面的恐慌，我就跟她讲，我说你不要怕，她还没有信主，你在神的面前。带他认罪悔改，然后呢，为他们的得救祷告，然后你就是用爱来爱他们。所以弟兄姐妹，如果在宗教之灵的捆绑当中的人，他对别人是非常严厉的，对别人充满批评论断，在教会里面指手画脚的啊，只要谁没有满足他的那个宗教的框框，他马上就要去批评论断。所以在我们教会当中，我希望弟兄姐妹要注意到一点哦，在我们云上教会当中，我们一定要彼此以恩慈相待，不要有那些批评论断，尤其是这些很多的，岁数大一点的姐妹哈。对待教会当中的年轻的弟兄姐妹，我觉得，如果你信主的时间比较长，又在传统教会，大多数的都会有一种宗教的灵的捆绑，所以千万不要在教会里面指指点点，在爱心中所谓的在爱心中说城市话，让造成很多教会的关系的破裂。啊，造成很多在教会当中的关系的破裂。其实，在这个时候，你也要反思一下你自己的生命当中是否有宗教的灵啊，宗教的灵。那个然后呢，还有一点呢，宗教的灵的还有一点的反应呢，是觉得自己很厉害。 质疑，宗教的灵就觉得，你看，啊，他如果他每天读经祷告，但是这些读经祷告不是像那种愿意去亲近神那样的读经祷告，而是我必须得完成啊这样的这种这个宗教的这样的行为，要不然我不讨神的喜悦。要不然我的心里面没有平安，其实这就是在一种捆绑的。我不，大家要注意，我不是说我们不应该读经祷告，大家明白吗？不是说我们不要读经祷告，我们读经祷告如同我们吃一日三餐那样的自然，那样的有渴慕啊，有需要，但是却不是在读经和祷告的捆绑当中。啊，生怕我没有读经，我没有祷告，我都不敢到神的面前来了。我们有的时候，你知道，我有的时候出去服侍弟兄姐妹，我跟大家讲，有的时候出去服侍弟兄姐妹，真的你没有1分钟你自己的时间。然后，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说你这服侍完了以后，你真的累得眼睛，嘿，弟兄姐妹一走，眼睛都睁不开了。但是有的时候再加上一点时差，哎，真的没有读经。但是这个并不会让我内疚，我会闭着眼睛跟天父说一下，天父，我今天好累哦，我就不读经了，我就只是告诉你，我好爱你，我好爱你，我真的感受到你的同在，我今天所有做的一切，我都归荣耀给你，你知道，我就安然入睡了。我不是说我不读经祷告，他有的时候真的没有这样的情形的时候，你不会在内疚感当中，你跟天父讲，天父知道的，知道你不是说啊，我一天刷手机刷了个20小时，然后我没有时间读经，那你肯定要圣灵肯定要责备你。但有的时候你真的是在服侍，你真的没有时间，或者你家搬家，对不对？或者是干什么，有什么样的原因，你不是在这样的捆绑当中。好，一方面，这种人他会刻苦己心啊，必须从行为刻苦己心，然后增进比较啊，他为什么是这个样子？为什么他一祷告就能看见了啊？我都看不见，等等之类，就增进比较，在教会当中也是增进比较。然后如果一旦落后了，又灰心丧气，然后沮丧，然后定罪，自我定罪，这宗教之灵的捆绑。然后但是。如果他做的，他的这些行为做得好的时候，他又充满了质疑，拒绝改变。其实这就是耶稣基督讲的法利赛人的教。其实宗教之灵就是耶稣基督讲的法利赛人的教。弟兄姐妹要如何摆脱？如何摆脱这个宗教之灵的捆绑？第一点，我们要发现。所以我刚才给大家讲的这一切的这些表现。哎，你自己到神的面前去看一下，有没有这个情形？你如何发现呢？其实就是从你的生命的果子。哎，你知道我们好多人信主很多年，但是我们的家人都不信主，其中有一个原因，我们的生命没有结出好的果子来。对不起，我这样讲，我希望不要冒犯到你。其实以前我信主了7年，然后当然有我以前教会有一个姐妹，非常的，非就是就是跟我过不去啊，过不去。她有一就是世人都知道我多么多么希望我老公信主，但她就要专门来戳你的那个点。然后她有一次就当着众人说，你的先生之所以还没有信主。就是因为，啊，你没有活出基督来，哎呦，把我说的眼泪哗的就在众人面前这个流下来，然后回家去，哭了半天。但是后来我想起来，人家说的是对的，就是我们的生命没有活出基督的那个生命来。我觉得痛定思痛就改变。然后以至于到后面来的时候，我先生看到我的时候，他就说："我羡慕你的生命，我羡慕你们这种，你们，我羡慕你们的生命。"他就讲了，对吧？那如果我们在宗教之灵的捆绑之下，我们就不是一棵树栽在溪水旁，啊，我们的生命就不能够结出好的果子来。我们常常就是在捆绑当中。 而且我们没有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反而是在一些规条、是在一些行为、是在一些传统的当中，所以我们的生命没有结出好的果子来，以至于我们，而且你知道，宗教之灵的人还常常去指责家里面的人，啊，你们不能烧香啊，你们不能拜佛啊，你们不能这样，不是说他们这样做是对的，我再跟大家讲一次，不是说他们这样做是对的，但是你不能够在他们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啊，你去对他们指责，你只能为他们祷告，你只能够用基督的爱告诉他们，在基督的爱心当中告诉他们，而不是在宗教之灵的捆绑下面对人家进行批评指责啊！你不能穿这么花的衣服呀，哎，你不能穿这么短的衣服呀，对自己的孩子呀或者怎么样，最后就让我们的生命结不出，我们不但我们自己的生命结不出好的果子，我们的福音的果子也在家里面结不出来啊！希望大家自己去醒察一下。另外一点就是我们做事的动机，你要怎么样发现？你要常常的思考，你做这个，你做服侍是为了什么？就是因为我爱主，我爱他，因为基督的爱在我的里面，所以我去爱弟兄姐妹呢，还是想到说我做这个事情是为了，他对我好一点，是为了讨神的喜悦，还。其实我们做事情是为了讨神的喜悦，又不是为了讨神的喜悦。你做事情就是因为，哎，就是在爱中，所有的关系都是在亲密的爱的关系当中。我觉得这里面可能还是应该以一种，一种，你看，比如说，我跟我的爱人买一个礼物，因为我爱他。当然，我这个礼物也是想讨他的喜欢，但是我不是像去巴结、讨好、贿赂的心态当中来给他买这个礼物。我希望大家明白我讲的这个意思，就是宗教之灵不是在爱的关系当中做事，而是在讨好，而是在这种希望赢得啊，希望这个他觉得我金钱的这样的心态当中，所以我希望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些服侍的，我们在这个跟神的关系当中，我们在教会的服侍，我们在神家的服侍当中，你要常常去注意你做事情的动机，你做事情的动机，好吧？还有一些人，在世界上没有很得到很多的，满足感、成就感，所以要到教会里面来做各样的服侍，以至于啊，被人尊崇，被人高抬，这样的动机也是非常不好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注意一下我们做事情的动机。第二个呢，就是不要做那种强制性的义务活动，比如说一个服侍，你没有感动，你祷告，神也没有给你这样的感动，你就不要为了啊。哎呀，我就怕我们牧师怎么样看我，我们的长老怎么样看我，所以我就不得不去。比如说有一些的活动啊，你是没有感动的。哎，在教会里面，你知道，特别是大型的教会，很多很多各样的活动，有的人是在被宗教之灵的捆绑之下，不得不去参加这种强制性的啊，觉得是一种义务的活动，宗教活动。好吧，还有呢，就是不要太把自己当回事儿。你如果要取掉宗教之灵，你千万不要觉得说，哎呀，我就是应该被人家尊敬啊，我就是应该被人家怎么放在高位啊，我就是弟兄姐妹就是应该高抬我呀，不要太把自己 放在高位上面，这是一点。还有另外一点呢，要给别人理解。是的，我们教会的当中，有的弟兄姐妹软弱，有的弟兄姐妹怎么样，但是你都要在基督的爱中，真的对人充满恩慈、怜悯、理解。虽然有的时候你会看到弟兄姐妹真的有问题，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真的犯了一些错误，不讨神喜悦的，你首先要在神的面前好好的为他祷告，祷告到一个地步，真的，你真的巴不得，真的就是替代性的那种祷告，就是神啊，我求你赦免他，饶恕他，对吧？你甚至可以说，就是那种替代性的这种认罪悔改的祷告呀，我曾经为一些逼迫我的人呀，以前我们教会有一个长老娘，因为他们家奉献的钱比较多，所以教会把他，那个教会把他放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上面，但生命确确实实是非常的血气，他我向他道歉，他都不接受道歉，而且还要用很严厉的话来对我，反正就是说这种语言上面啊，态度上面，让那个时候我就在神的面前趴着，带他祷告，带他向神认罪悔改，因为他是长老娘，如果神把他放在那样的位置上，如果那样的话，结果就会有很大的麻烦。结果你知道他现在基本上都没有待在华人的教会里面都跟搞翻了，最后现在在一个美国人的教会里面去聚会。那，但是我记得那个时候，神借由他修理我的时候，我真的是趴在神的面前流泪流泪，为他祷告。神啊，他所做的他不知道。神啊，你的怜悯临到他的身上。所以弟兄姐妹，对于那些逼迫你的人，对于那些，真的就是要以恩慈来待人。你当你以恩慈来待人的时候，神会把很多的爱放在你的里面，你会成为一个爱的使者。你怎么样的待人，神就怎么样的待你，好吗？还有一点，宗教之灵的捆绑的人，通常都不喜乐。通常都不喜乐，因为是在一种捆绑当中，他不是在一种自由当中。而你如果常常的不喜乐，常常的觉得心里面被定罪，常常的觉得沮丧，你小心，你也是在宗教之灵的捆绑之下。因为这个在中，因为一个不被宗教之灵捆绑的人，他是自由的。他是喜乐的，他是跟神建立亲密关系。你知道，我们的神其实是一位喜乐的神。你如果常常的跟这位神在一起，你的生命当中应该是充满自由、充满喜乐。好，那大概我就今天花的比较多的时间，因为我看了一下那个儿子的身份的这个笔记写的比较详细。就是，然后我今天重点呢是在处理宗教的灵，然后给大家讲了宗教之灵。宗教之灵，大家我跟你讲，一言以蔽之，就是以行为、以服饰、以宗教的形式来代替了跟神活泼的、亲密的爱的关系。为什么会有宗教之灵进到我们里面？因为我们不习惯。因为我们不习惯跟神啊，跟人建立亲密的关系，看得见摸得着，好像还好一点。从来没有你想想看，你以往拜的所有的这些神的当中，有哪一个神说我要跟你有亲密的关系？不习惯，也不知道如何弄，所以呢，这下就进入到一种形式，进入到一种传统，进入到一种行为啊，进入到一种约束，就是宗教之灵的约束，好像需要靠一些行为，靠读经，靠祷告，靠做事情来讨神的喜悦。我不是说我们不应该读经祷告，服侍神，但是关键你的心态是怎么样的，好吧？好，那我今天就分享到这里。现在把那个是那个那个那个，我们可以让弟兄姐妹来提问题。关于这个部分，有没有什么问题？大家可以提一下。
小明姐，上周我们收集了两个问题，你要先回答那两个问题吗？
这个第一个问题，哎，是如何？当时的宗教人士错误的代表了神引主耶稣的愤怒，如今是否存在？信徒如何对应？回答了问题了没有？当然在呀、啊，是不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宗教之灵的捆绑就是啊，然后那个，然后如何对应？就是我们要发现啊，然后我们要从我们生命的果子，你不要去管人家。我们在这里学习，千万不要去管了。哎，你看我们的牧师，你看我们的长老，他们就有宗教之灵啊。他们，你先不要去管，你就管你自己，对吧？如果你的生命当中存在着这种啊，都是要用行为。啊，都是要做事情，甚至有的时候我本来对这个事情没有感动，但是我哎呀，就强迫去做，生怕怎么样的这些，还有我们做事的心态，我们做事，我跟大家讲，我们买礼物，比如说我跟我先生买一个礼物，因为我爱他，因为我也想得到的，就是赢得他的爱，讨他的喜悦，这一点没有错。但是如果我是在这种啊，我要去贿赂他呀，讨好他呀，或者是怎么样的状态？我刚才跟大家分享的这种，其实就是做事的动机不在神的心意当中。我们服侍神是在爱，是在就是主啊，你爱我到这个地步，我愿意一生为你而活，我愿意更多的人认识你，而不是说我希望我做的这些事情赢得他的喜悦，然后他高兴了，然后第一点点祝福给我，这个都是在宗教之灵的捆绑当中，好吗？如何对应？我们也希望今天在跟大家讲了宗教之灵了以后呢，大家去检查一下。判断一下自己有没有宗教之灵的捆绑，有的话，我们星期五祷告会的时候来处理。好。
对第二个问题是，希望可以再深入解释一下，宗教和律法让人们担了难担的担子是什么意思？是因为宗教和律法让人误解福音，反而远离神吗？
宗教和律法，其实，在旧约当中啊，神颁布了宗教，颁布了律法，颁布了律法，啊，希望其实是让人知罪的，其实也是希望让人知道，我们靠着神的律法，啊，我们靠着我们亚当的生命，神的律法，我们基本上达不到神道德标准的最低要求。啊，但是呢，这些宗教人士、法利赛人、撒都该人、文士这些祭司长，他们就把这些神的律法变成规条化，以至于加了许多许多的条，包括你看安息日，神颁布安息日的心意，这些宗教领袖们并没有意识到。并没有真正的明白，神颁布安息日，安息日我跟大家讲了，它不是一个 date，是一个 person，它不是一个日期，安息日是一位神，是基督，所以神颁布安息日的心意，以色列的这些宗教领袖们都没有意识到，但是它却变成了一个律法，以至于让人不能摸啊！到了安息日的以色列人，如今还是嘛，到了安息日的时候，电梯不能够去摁。那你要坐到15楼怎么办？你只有要么就他就进入安息日的电梯的状态，每个楼停下，到了15楼的时候你自己下去。要么他雇佣一个外邦人来帮他们搓这个电梯，他实际上就是把神的律法，没有理解神律法的后面的心意，然后变成了宗教，加了很多宗教的条例，以至于人根本没有办法啊跟神亲近，而且这个担子是如此的难担，神让人完全 不能够明白神律法当中的爱，律法当中的奇妙，反而让人远离神，就这个意思，明白了吗？好，还有没有别的问题？
咱们姐，我这儿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在主里边，我们的身份有不同的称谓，除了身为神的儿子，还有神的仆人、使女、神的朋友、基督的心腹，就是如何理解这些身份不同的称谓的不同的层面和他们之间的关系？
不同的层面，比如说，当我们认识到，其实我觉得最先开始是在一种我们是他的仆人，使女，他是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王的这个阶段是要过的，因为如果不过这个阶段的人，一下进入到儿子身份，我看到是非常猖獗的。因为其实我在有人把我放到恩典神学的那个群里面去，可能有好多的人刚刚信主，其实没有经历过，就说这种神是我们的主人，我们是他的仆人，我们是他的使女。其实，在这个阶段的时候，把一颗敬畏耶和华的心放到了我们里面。其实是有它的好处的，但是你不能一直停留在这种关系当中，在这个关系的时候，其实那个敬畏耶和华的心放在我们里面了。我觉得是经过这个阶段是可以的，但是不能一直的在这个阶段当中。为什么呢？因为神本性的丰盛，神在基督里面的丰盛，他是很希望给儿子的。那你如果一直在那个身份和位置或者那个阶段的时候，你真的就是没有办法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你不可能让一个主人跟仆人建立亲密的关系。但是这个阶段又是非常，我是觉得是有必要的，因为在这个阶段的时候，或者说你进入到过那种身份的时候，他会把一颗敬畏耶和华的心放在你里面。而如果你一来直接都就讲的是儿子的身份的话，我是看到有好多的人好猖獗，在他们那里面还都不叫天父，都叫的老爸，啊，不就是如同真的就是他随便的，就像他地上的爹一样的。我觉得我还是希望我们知道他是我们的主。我们是他的仆人，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的子民，这一部分的关系依然的是很重要的。但是我们要随着我们在生命当中的成长，我们要进入到儿子的身份当中，因为儿子才能够真正的彰显父的产业才能够到儿子的身上，儿子才是自由，儿子才是爱。儿子才是这种亲密的，然后当从儿子到朋友，耶稣基督讲到你们是我的朋友，这个朋友之间就是我都要跟你商量，然后还有最后是到亲密的丈夫，这个心腹与丈夫的关系当中，那就是更加亲密的关系了，这是我觉得这个好像。其实它又是一种平行的关系，又是一种上升的关系呀，都是非常重要的。
谢谢小明姐，就他们是，既是同时存在，又是逐渐晋升，是这样。
对对对，是的。其实你知道，我有的时候，我依然的是觉得说，我是神的仆人呐、啊。我好多时候在 closet 里面，在我的祷告的地方，我又是感觉是我是心腹啊，那种爱的关系一样，所以我觉得既是平行的，又是渐进的。对，刚才有个弟兄讲的，由敬到爱有个渐进的关系，是的。如果没有那个静，有的人就会放肆， 一下进到儿子的关系当中，就会很放肆，好吗？因为罪性让我们比较容易放肆。好，还有没有别的问题？